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地产干货铺。最近加拿大和美国都在放长周末，大家有没有什么出行计划呢？夏天也快到了，有没有什么旅行计划呢？因为我们这一期播客的内容会稍微和假期旅行有关，因为我们会从一起 Blackstone 黑石集团在英国的酒店收购案开始，讨论一下为什么现在各大私募都在看中英国这块香饽饽。他们的酒店地产，以及我们会总结一下黑石集团 Blackstone 的酒店收购史。最后呢，我会推荐一个有趣的行业信息资源，尤其是和酒店投资相关的网站，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看。那我们就进入今天播客的内容吧。最近世界上最大的地产私募Blackstone 黑石集团发消息称，他们将从 KSL Capital Partners 手上收购位于在英国的 Village Hotel， 收购的 portfolio 将包括33栋酒店，遍布在英国的各大城市和郊区，估价大概在折合成美金将是 1.1 billion。今年的这一次收购呢，是黑石集团继去年之后以$54 million从高盛手里收购了位于日本京都的酒店后，在酒店地产上的另一个大动作。当然，黑石收购希尔顿 Hilton 酒店的故事也曾经创下最成功的酒店收购案的记录，我们也会在之后展开讨论。那回到这一次的英国酒店收购案的新闻上来， Village Hotel 其实在英国已经有近50年的历史，他们以 full service 酒店的经营模式著称，也就是除了传统的酒店房间以外，他们还会带有健身 club、 高级的餐厅 co-working space。 那在这33栋被收购的酒店里呢，除了比较传统的经典的酒店风格以外，还包括一些 black box hotel。 那什么是 black box style 呢？用中文来说就是黑匣子风格，也就是一种极简主义、实用主义的酒店建筑和室内设计风格。比如说以前我去台北旅行的时候住过 Citizen M， 或者是黑石在日本京都收购的 Moxie 酒店，他们都是一种非常干净的线条、开放的空间、没有过多的装饰，非常的注重功能和效率，也非常的接近现代化的工业设计的一种外观，就是我们俗称的黑匣子风格的酒店。那有人就有疑问说，为什么黑石在2023年结束了在日本的收购以后，又紧锣密鼓地跑去了英国呢？其实这也代表着酒店地产的一个全球性的趋势。而且据统计，仅仅是2024年的上半年，各大私募在英国的酒店收购就已经超过了$3 billion，比2023年全年都多出$1 billion，而这$3 billion仅仅是上半年的交易量。而在这四大交易案中呢，最抢眼的就是目前位于全球第四的地产私募 Starwood， 他们以$800 million收购了英国伦敦的十栋四星级酒店Radisson Hotel， 包括2000多个房间。其他三大私募的交易呢，包括 Aris、 KKR 以及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黑石收购 Village Hotel。 那为什么英国成为了今年酒店地产的香饽饽呢？在看了各大报告以及一些新闻的分析以后，总结了四大原因。第一大原因无疑就是国际旅客的激增，商务旅行在英国其实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的85%的水平，而纯娱乐性的旅行也恢复到了疫情前的95%的水平。而且在所有的旅客当中，美国的旅客占多数，中国的旅客减少了很多，但是另一方面，印度的旅客增加了不少。在这里想要介绍给大家两个在酒店业非常重要的 KPI， 一个就是 ADR， 也就是 Average Daily Rate， 平均每日房价。 ADR 的公式非常的简单，也就是用总客房收入除以已经入住的客房数就可以了。第二个重要的 KPI 呢，叫做 RevPAR， Revenue per Available Room， 也就是每一个可入住房间的平均收入，那就是用总收入除以所有酒店的房间的数量，也可以用 ADR 乘以 Occupancy Rate。 那做完了数学题，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个指标在英国的具体表现吧。 截止到2024年的第一季度 ADR， 也就是平均每日房价，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 4%， 而 RevPAR 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 6%。 其实这个数据是非常好，而且报告也显示出非常平稳的上升的状态。那第二个英国成为酒店地产香饽饽的原因和他们的货币有关，也和他们之前的高通胀有关。英镑在经历了疫情的暴跌以后，一直处于一个非常疲软的状态，一方面是吸引了国际旅客，另一方面呢，就是让那些本来有国际旅行的英国家庭选择英国境内旅行，这样也反过来刺激了英国国内的旅行和酒店行业。第三个原因就是大家可能可以观察到，今年去欧洲旅行其实特别的火热。那为什么相比于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的酒店更受投资人的钟爱呢？其实这和英国成熟的酒店管理系统有关，以及酒店业在英国其实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那这对于投资人来说就有一个便利性在，因为酒店业相对于其他的商业地产来说，它需要更密集的运营管理，成熟的酒店管理系统和经验就能为投资人减少非常多的运营成本。而且现在英国 AI 的科技发展应用到酒店业，比如说 online check-in 旅客服务，都能提升酒店业的运营管理系统来减少运营成本。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大家也可以观察到，可能去西班牙、葡萄牙的旅客，他们会更 prefer， 会更喜欢像订民宿啊，或者是去体验当地的那种特色酒店，所以在传统酒店的选择上可能会稍微少一些。所以以上是英国为什么和其他国家相比更受投资人的青睐。那最后一个原因其实也是一个全球的趋势，也就是借贷成本的下降的同时，入场价格还未急速攀升。疫情过后，世界的各大央行都在力求一边控制好通胀，稳定好物价的同时进行调整利率。比如说现在加拿大已经开始降息，那美联储维持不变也有降息的趋势，而英国在2023年的时候就预计利率将在2024年降低100个 bips， 也就是 1%。 利率的下降减少了投资人的借贷压力，但酒店地产的价格还没有出现大幅的上涨，所以这就给投资人带来了一些有利可图的机会。当然其实不仅仅是酒店业，其实现在整个地产行业都有一种跃跃欲试的迹象，开始慢慢活跃起来。所以现在很多开发商也好，私募也好，都在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一些 underwriting 啊， site tour 啊，他们看好一些项目，等到借贷成本真的下降的时候，有好的 deal 的时候，该出手时就出手。接下来呢，我们就借着今天的新闻来聊一聊 Blackstone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地产私募，他们的整个酒店收购史。那首先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黑石 Blackstone 到底是一家怎么样的公司。 Blackstone 是由 Peter Peterson 和 Stephen Schwarzman 在1985年的时候在美国纽约创立的一家专门做杠杆收购的投资公司。 Stephen Schwarzman 就是后来捐赠给了清华大学1亿美金创立苏世民学院的 Schwarzman， 那苏世民呢也是大家给他的中文名。另外一位创始人 Peter Peterson， 他的来头更大。 Peter 是曾经美国尼克松总统在位的时候的美国商务部部长，后来担任了雷曼兄弟的 CEO， 但是后来又因为一些内部斗争， Peter 和 Steve 就离开了雷曼兄弟，成立了黑石。其实 Blackstone 投资的领域非常非常的多，包括化工、钢铁、医药、国防、旅游、娱乐等等，而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地产行业。我今天刚刚查了一下 Blackstone 的官网，他们仅仅是在地产行业的投资的 AUM， 也就是 Asset Under Management， 就已经超过了$340 billion，位居全球第一。而他们所有的投资的 AUM 已经超过了1 trillion 的美金。 可见 Blackstone 他们的规模有多庞大。而 Blackstone 在酒店地产上的投资呢，也是让人非常的津津乐道，尤其是在2007年，正好是08年金融危机以前， Blackstone 收购希尔顿酒店，创下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酒店投资记录。我们也会在之后具体讨论这起收购案。Blackstone 最早的一笔酒店收购发生在1990年，也就是 Blackstone 成立之后的第五年。1990年， Blackstone 与 Henry Silverman 联手，以 1.4 亿美金收购了濒临破产的 Prime Water 旗下的两家连锁酒店 65% 的股份。在当时， Prime Water 是美国第二大特许经营酒店的 Owner 和 Manager， 旗下呢有140多栋酒店，运营着不同的酒店品牌，包括我们知道的 Holiday Inn、 Sheraton、 Days Inn、 Mada 等等。这是这家公司在不到半年以后因为经营不善而宣布破产。这一举措是黑石集团进军酒店行业非常重要的一步，而后他们就专门成立了负责全球酒店收购的 team， 而这位 Henry Silverman 也成为了当时 Blackstone 负责全球酒店收购的合伙人。而在这里不得不提到 Blackstone 他们在用人和激励合伙人方面制度上非常的有创新的价值。首先，他们会花重金聘请那些有着极强社会背景和专业能力的人才，而传统的公司一般会给这些表现出色的人分红或者是给予鼓励激励。但是 Blackstone 他们的做法就很不一样，一方面是创始人他们并不想削弱自己对公司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是职业经理人与股东之间他们在风险利益的选择上本身就具有冲突性。所以 Blackstone 他们会选择和那些能力极强的表现非常出色的经理人以 partner 的形式共同出资创立一家新的公司，共同经营新的业务。这一方面让合伙人非常的有干劲的同时，也不会削弱 Blackstone 本身的势力。那在打出酒店收购第一枪以后， Blackstone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他们在酒店收购上的步子都卖得非常稳，先后收购了 Day Inns 他们在美国的业务， Super 8 Model、 Extended Stay of America， 这些都是当时在美国非常耳熟能详的酒店品牌，而档次也属于在 Middle Scale 和 Upscale 的范围之内。之后时间就来到了2007年，也就是 Blackstone 收购希尔顿酒店的这一年。而当时的 Hilton 其实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股价低迷，已经在和好几个买家在谈判收购。最后 Blackstone 以最终溢价 40% 的260亿美金收购了希尔顿，将其私有化。而这260亿美金中包括 Blackstone 他们自己出资的60亿美金和200亿美元贷款，杠杆率高达 80%。 但完成这笔收购后的不到半年，非常不幸的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酒店业一蹶不振，这笔不到半年的投资瞬间蒸发了 70%。 但是后来我们就知道 Blackstone 的操作可谓是力挽狂澜，他们不仅拯救了希尔顿，并且帮助希尔顿成为了全球知名的酒店品牌。那 Blackstone 他们具体做了什么呢？可以总结为三点。因为 Blackstone 他们一直以来遵循的投资逻辑就是 Buy it, fix it, sell it，就是买下来，对经营不善的地方进行整治，整治不了的就卖掉。那他们第一首先选择更换了希尔顿的 CEO， 换成了 Christopher。 即便是后来希尔顿重新上市， Blackstone 卖掉所有的股份退出这笔投资以后， Christopher 仍然是希尔顿的 CEO， 并且担任 CEO 至今。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 Blackstone 选择这位 CEO 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确的决定。那 Christopher 上台以后他做了些什么呢？首先是整合资源，因为 Chris 刚接手 Hilton 的时候就发现各个品牌和地区之间他们都非常的独立和分散，每个地区他们都有自己的信息技术、人力资源、财务和法律人员，基本上没有整合，这就使希尔顿整个机构非常的臃肿，浪费了许多可以整合的资源。所以 Christopher 他首先做的就是整合团队，为希尔顿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那第二个就是更换管理层，并且要求管理层每年花3天的时间在第一线工作，做厨师、客房服务或者前台，让他们先去前线了解客户，然后再回到管理层对一些政策进行调整。Christopher 对希尔顿的第三个整顿呢，就是将总部从西海岸迁到了东海岸。在东海岸呢，也比较靠近 Blackstone 他们在纽约总部的 office， 也便于他们进行管理。而希尔顿他们曾经在西部的地方，又是美国非常贵的区，那搬迁对于希尔顿就意味着会削减人员，减少运营成本，并且加上东部也是其他酒店竞争对手，比如说万豪 Starwood 的大本营，那也意味着希尔顿正式加入了美国当时非常强劲的酒店品牌的阵营。那 Blackstone 做的第二个举措就是债务重组，当时他们用18亿美金回购了债务，并且将20亿美金债转股，也就是将债务转成了优先股，并且在2010年到2012年之间，希尔顿又陆陆续续通过自身经营产生的利润解决了17亿美金的债务，所以总共加起来，黑石在那段时间花费了25亿美金，但是将希尔顿的总债务下降了15美金，让整个希尔顿在财务上有了非常多的灵活性去做之后的业务拓展。那第三个就是他们的全球化的拓展，因为当时希尔顿的酒店业务其实主要还是在美国美洲，但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国际旅客激增，再加上当时亚洲的人口迅速增长，那 Blackstone 也是看到了这一全球化的趋势，那他们也决定将希尔顿推向全球。希尔顿在2009年就在全球范围内新增了300多家酒店，这也为后来全球经济复苏做好了准备，使希尔顿在之后的3年内收入翻了好几倍。 那最后希尔顿在2013年12月的时候重新上市，市值已经比当初翻了一倍，也成为了当时全球酒店行业规模最大的一次 IPO。 而在之后的5年呢， Blackstone 陆陆续续地卖出了手上的股份，在2018年的时候实现了完全退出，最后净赚了140亿美金，成为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酒店投资收购案例。那我们再次回到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间， Blackstone 除了在整治希尔顿以外，也在不断的扩大酒店投资的商业版图。比如说在2014年的时候， Blackstone 花了1.73个 billion 在拉斯维加斯完成了一次酒店收购， Cosmopolitan of Las Vegas， 也就是目前拉斯维加斯最豪华的酒店及赌场一体的顶级度假村。当然后来在疫情之后， Blackstone 也有考虑把这一度假村卖掉。还有在2015年的时候， Blackstone 花了6个 billion 买下了 Strategic Hotel and Resorts， 但是呢在仅仅1年以后，他们就把这个项目卖给了安邦集团，净赚了0.5个 billion。 之后呢就是有一些历史性的地标建筑，比如说在美国圣地亚哥一个历史性地标建筑，据说玛丽莲蒙露之前主演的电影《热情似火》也在那里取景过。还有就是最近几年比较轰动的，在澳洲2020年6月的时候， Blackstone 买下了澳洲博彩和娱乐集团 Crown Resorts 他们在墨尔本、珀斯和悉尼的业务，拿花了6.3个 billion， 而这也是 Blackstone 据目前为止在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最大的一笔酒店投资。那最后呢就是来到了去年的8月，2023年8月， Blackstone 在日本完成了8个酒店的收购，这也是 Blackstone 又一次在亚洲的酒店扩张。好啦，这一期节目一口气讲了很多酒店业的信息，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最后呢，想给一些对酒店投资感兴趣的小伙伴推荐一个网站，叫做 Hospitality Investor， 我也把这个链接放到了节目下方的信息栏里，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查看一下。 对于今天播客的内容，我尽可能的有简化和挑重点的来讨论，但我也意识到输入和输出这整个过程其实也非常的具有挑战性。当然也有听众反馈说可能内容有点专业性过强，对于没有金融背景的听众来说有点吃力。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反馈，也想着怎么把内容讲得更易懂一些。如果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的话，也欢迎留言告诉我哦。好啦，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见。